开讲义第四十八面，我们看丁二的书圣。那我们这一课呢，讲到这个对第八世的无量无边的善恶业力的引导。我们学了文士学以后啊，我们看到我们无穷无尽的过去，我们发觉我们过去的生命虽然消失了，但是我们过去所造的所有的业力都保存下来。那么佛陀的意思啊，就是你没办法急着去把所有的罪业消掉，你不可能马上把所有的善业都升起来，不可能。我们不可能马上去改变我们的业力，当然你也不可能跟业力做一个切割，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的面对业力，这是一个现实。我们必须要去承担我们无过去所留下的业力，但现在关键在怎么样，关键是怎么引导它的问题。我们过去呢是一种错误的引导，不是业力有问题，是引导的错误。我们过去用自我意识来引导，自我意识它的特点就是贪眼有所得，所以我们以前对人生的解读从一种受用的角度来看人生。当然当这个自我意识跟善业结合的时候，它创造快乐的果报，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当自我意识跟罪业结合的时候，出现一个痛苦的三恶道果报，这是我们所厌恶的。但是关键在什么呢？关键在我们以自我意识引导的生命啊，我们不得自在。就好像你不知道你来生要飘到哪里去，你不知道。所以以自我意识的主导的人生呢，它有什么问题呢？它最严重的问题就创造了生死轮回，而且这个是一个无止境的生死轮回，它永远没有停止的。如果你不改变它，它会一直的下去。你因为在你就是这样的生死大海，你站在大海的中间，你看你的过去无量无边，对不起，你看你的未来也无量无边。也就是说呢，你以自我意识来修善业，虽然这个善业会让你得到暂时的快乐，但这个快乐当中有三种过失。第一个，已有烦恼故，你一定会产生贪嗔的烦恼，因为你去受用它嘛。第二个，已有业障故，凡夫的快乐都带业啊，让你忙碌不得自在。第三个，有老病死故，你为了这个快乐啊，你每一次都要付出老病死的折磨，所以这种快乐是不值得追求的，因为你付出太多，快乐太少，是得不偿失的快乐。所以佛陀出世以后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重新的引导我们的业力，业力对我们影响不大。错不在业力，错在我们错误的引导业力。首先我们必须把自我意识给破坏掉，所以佛陀开述的这种空性的智慧，用无分别智把这个自我意识给消灭，不能再以这种攀缘心有所得的心来面对人生了。所以空性的智慧就是告诉你无所得。我们每一次的生命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人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果，人生只有过程嘛。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就缘生缘灭的假象嘛。所以人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果嘛。所以你知道这个道理以后，你自我意识慢慢放，你不要去主宰它，把它放弃。所以空性的智慧呢，先把自我意识破坏了，破坏以后呢，那怎么办呢？那我的生命，我那么多阿赖耶识的善恶业， 怎么办呢？无助而神行，重新的引导他，用愿力来引导。菩萨在佛前重新的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他重新发起了四弘誓愿，以这个四大愿望为他人生的主要的目标，开始修六度法门。啊，所以他透过这种愿力的引导，开始透过自受用的菩提心，他受用的菩提心，那么当然他的生命也就变化了，从一种清净的无漏的空性的智慧，在六度的修行当中，他有增长的福德力、慈悲力跟方便力。啊，那我们来看看最后透过自受用他受用的菩提心，他的一个过程跟未来有什么样的功德，殊胜的功德。啊，我们把它读一遍。
一，有所依最胜，为菩提心为所依故。二，由是最胜，为具足现行故。三，由处最胜，为一切有情利益安乐事为依处故。四，由方便善巧最胜，为无分别智所摄受故。五，由回向最胜，为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故。六，由清净最胜，为烦恼知所恶障无障所及起故。
那么前面的菩提心呢，透过自受用跟他受用啊，它有六种的殊胜啊，超越凡夫，超越二乘人啊。第一个，有所依最胜，为菩提心为所依止故。那么我们前面依止自我意识，虽然也能够断恶修善，但是呢，它的依止是错误的，是有漏的。因为自我意识引导我们进入了生死大海，但是我们今天呢，以菩提心为依止呢，引导我们去向于菩提涅槃，这是一个不同的依止，不同的引导啊。就是你一开始的这个根，这个因地的发心，就是非常殊胜的，这是一个很正确的引导啊。第二个，由是最胜，为具足现行故。这个菩提心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菩提心，因为它从前面的万恨一心而开展出一心万恨，它每一个菩提心不是只是一种愿力，它还付出行动。它有什么行动呢？六度的行动，从六度当中啊，忏悔业障，积极吃粮啊，这个是一个承办它的一个事业的殊胜啊。第三，由处最胜。那么这个处所呢，就是说他的一个目标很清楚，他为了使令一切有情得到现世的利益，跟啊这个利益指的是来生的解脱跟今生的安乐啊。那么他呢，从一种利他的慈悲当作一个他的一个殊胜。第四，由方便善巧最胜，为由无分别智所摄受故。那么菩萨当然他一旦从空出假，从空心的无相进入到六度的有相的因缘呢，他一定要遇到很多顺利因缘的刺激。那么菩萨怎么样来调伏他心中的障碍呢？得修无分别智啊，就是该干什么你干什么，不要太多的妄想啊，就是凡事尽心尽力，成败交给业力。所以菩提心的好处，它不再论成败得失。我们刚开始这个自我意识啊，我们的思考模式啊，就对立的，讲到趋吉避凶，我们都是考虑自己，结果把自己弄得生死轮回。到了菩提心的时候，是超越吉凶，你要把吉凶得失放下，你就是相信佛陀的教法，佛陀要我们这样做，一定有道理的。你把你的得失成败吉凶放下，你跟着你的愿力走啊，然后修无分别智啊，只求过程的尽心尽力，不求结果的成败得失啊。这个就是菩萨怎么来调伏自己呢？就是无分别智来调伏自己。第五个，由回向最胜故，为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故。那么菩萨在整个人世当中的六度，他积极广大的资粮，他怎么办呢？他把这个资粮啊回向到无上的菩提，不求人天福报啊。最后，由清净最胜故，为烦恼所致恶障 不能够障碍所成就故，啊，它产生一种清净无漏的功德，啊。那么这六种殊胜，当然从它的因地来说是菩提心的，啊，它正确的做了一个正确的依止，那么最后会回到清净。我们刚开始在学佛的时候啊，只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痛苦跟快乐，离苦得乐，是吧？我们可能遇到了身心很大的痛苦，我们想要找一个依靠，找到一个解救的方法。我们一开始学佛，大部分都受到痛苦的刺激而来到佛门，所以我们刚开始学佛都是一种苦乐的概念，离苦得乐，这个很正常。但是这不是最好的想法，你要把苦乐的概念提升到清净跟不清净，就是有漏跟无漏的概念。就是当你要解决生死问题的时候，你不能永远活在快乐跟痛苦，你这个档次太低了。你要把快乐痛苦放下，你才会追求到清净。举一个例子，佛陀成道以后啊，在菩提树下夜睹明心，豁然开悟。其实佛陀开悟以后并没有马上起身来说法，他观察众生的缘起，应该要在法华经说他是应该开方便门呢，还是直接讲真实相呢？后来佛陀得到结论，应该遵循十方诸佛的方法，先开方便门再说真实相。那么佛陀在整个思维缘起过程当中呢，这个时候菩提树啊，因为佛陀一成就以后啊，他的身心世界是很大的变化，放大光明，大地六种震动，啊，当然第一个知道的是谁呢？就是那个树的树神，那个菩提树上面的树神。树神一看，哎呀，这个人不简单啊，放出这么大的功德相状，树神呢，他就带领了很多旁边的那些草木土地尊神啊，就拿鲜花啦、水果啦来供养这个菩提树下放大光明的圣者。他说你一定是一个伟大的圣者。那么供养以后呢，他就问这个圣者说，我们这样供养是不是如法，请佛陀开始。佛陀说啊，你们都用诚心的心来供养，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如果你们要圆满的话呢，你们要发愿，你们不能只是供养，因为你供养是有所得嘛，你发愿的话就无所得了，就是从有漏转成无漏了。那么这些树神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发愿呢？他说你要发愿啊，你因为这个供养的因缘啊，你能够生生世世修行啊，能够成就像佛陀一样的功德。你因为这个供养因缘呢，成就佛陀以后呢，要广度一切众生，你要发两个愿，等于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时候树神就领导所有其他的尊神了，就在供养以后呢重新发愿，佛陀就赞美善哉善哉。好，所以说呢，我们同样做一件事情，你的依止是很重要，你用什么心态，我们的内心阿赖耶识，如果它是一个田地的话呢，就是你的心在推动这个善法的时候，你用什么的种子种下去。现在我们已经不谈苦乐这块了，谈有漏无漏，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有两种选择，把自我意识放下，跟着我们的愿力走；第二个，我们继续以自我意识为中心来断断修善。这两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啊，你自我为中心，你就考虑到个人的受用问题了，因为有一个我，你就想保护他嘛，你想让这个我快乐嘛。但是你在追求快乐的过程当中，你付出了生死轮回的痛苦，这就是你要考虑的，你可能会到三恶道去。好，那么第二个，我们把自我意识彻底的放下，我不要这个我， 我以空性来破坏自我，然后我重新发愿，我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来当作我们生命的一个推动力。那么这个时候你生命就反转了，一个是杂染的六道轮回，一个是清净的菩提道，你有两个跑道可以选择。关键是你到底要以谁为依止，这个关键在这个菩提心或者自我意识。所以我们的因地是很重要的啊。那么一个牵涉到清净跟无漏，所以他菩提心的根本他是无所求，因为他没有自我概念，他就不需要求嘛，向内无所求嘛，向外看需求嘛。好，我们看第丁三的方便啊。那么前面是一种自受用跟他受用的功德，这以下来讲到圆满啊，自他的圆满。那么有什么样的方便呢？让我们在修的每一个善法当中呢，都能够达到佛陀一样的功德圆满，有没有什么方法？那么无着菩萨呢，他提出的啊有些方法啊，这地方有三段：一总标，二别名，三结识。看看总标，我们把它念一遍：六种一乐，三种作意啊。
一六种意乐：一广大意乐，二常识意乐，三欢喜意乐，四贺恩意乐，五大智意乐，六纯善意乐。二三种作意：一爱众作意，二随喜作意，三心要作意。
那么这个就是说呢，我们初发心的菩萨哈，记得一个观念，在你在修菩提心的时候啊，先论心不论境。当我们种下一个菩提种子下去的时候啊，你先不要急着要让它开花结果，你先关心你这个种子种得对不对，种得圆不圆满。因为你种子是圆满的，你的果地功德自然圆满，它的速度只是你的精进跟懈怠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刚开始生修菩提心的时候啊，先求自己的因地圆满啊，所以我们的心态就很重要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无着菩萨说，你既然做一件事情，其实你可以做得更好。那么怎么办呢？改变心态。那么这个地方提出的三种作意配合六种意乐，我们先看三种作意。第一个爱众作意，这个地方就是对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感到珍重爱惜。你在布施的时候，在持戒的时候，忍辱的时候，你应该对你所修的一切的法告诉你自己，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你要很珍重很爱惜的心去做。这个地方是自受用功德的圆满，爱众作意啊。第二个随喜作意，那么我们今生的能力有限的，我们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能力没办法做，别人做了怎么办呢？随喜赞叹他受用功德的圆满。如果我们通过随喜，我们可以把别人的功德转成自己的功德啊，他受用圆满随喜。第三个心乐作意，就是自圆满他也圆满，就自他不二的圆满。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跟一切友情都能够圆满六波罗蜜，叫心乐作意。而每一个作意都包含的六大一乐才能够圆满，就是爱众作意有六大一乐啊，广大常识欢喜贺恩大智乃至于纯善啊，随喜心要都是具足，每一个作意都具足六大一乐啊。好，我们看这个解释。那么什么叫做三种作意六大意乐呢？我们看它的别名。第一个意业，这个意业是意乐，打错了哈，就是意乐所设的爱众作意啊，就是六种意乐所设的爱众作意啊。第二个是六种意乐所设的随喜作意，跟六种意乐所设的心乐作意。也就是说呢，爱众作意包括了六种意乐啊，随喜也包括六种意乐，心要也包括六种意乐。先看看第一个意乐所设爱众作意，就是依止自身的爱众，那么展开六种意乐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广大意乐啊，
若诸菩萨乃至若干无数大劫现证无上正等菩提，今而所时一一刹那，假使顿舍一切生命，以尽邪沙、尽邪河沙等世界盛满七宝奉施如来，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如是菩萨不施亦乐，犹无厌足。今而所时一一刹那，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炽火，于四威仪常罚一切滋生众聚，戒忍精进禁律般若心恒现行，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如是菩萨所有戒忍精进禁律般若意乐，由无厌足，是名菩萨广大意乐。
那么第一个广大意乐就是说啊，要把我们的志向广大。诸位，我们讲过意乐，在修意乐的时候，先不要考虑现实问题，因为你的现实问题受到魔法恶识的障碍，会产生很多的障碍。所以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先放开了，我们现在先怎么样呢？以佛心为己心，以佛智为己智，先说佛陀是怎么想的我们就怎么想，先不要管你是怎么想的，你先看看佛陀在修六度的时候佛陀是怎么想的。我们必须要先把佛陀的因种掌握的，你才可能开出佛陀的花果。所以现在已经不谈现实的时候了，我们来谈谈意乐，啊，来谈意乐啊。第一个，一个发心的菩萨呢，他即便知道，他必须经过三大阿僧集劫的时间，才可以成就佛道。也就是说，他不是今天学佛，明天就成佛，不是这样子。他要经过长时间的运作，这是一个漫长的道路。那么在这当中呢，他可能要经过每一刹那时间呢、啊。要随时牺牲他的生命，乃至于用净伽河沙、用恒河沙的七宝来供养如来，一直到安坐菩提树成佛为止。那么这个时候，菩萨的布施意乐都不感到退转，都不感到厌足。这第一种心态，啊，无有厌足。那么这个地方指的是布施了。那么其他的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亦复如是了。在这当中呢？每一个刹那啊，假使三千大千世界充满了大火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啊，而且菩萨在日常生活四位当中呢，又缺乏生活的资具，菩萨对于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心啊，都是经常保持现行，不生退转，不会因为啊有大火的干扰，有生活贫穷资具的刺激，菩萨就产生退转。他菩萨这种啊持戒乃至般若的心呢、啊，还是正念现前。那么如是菩萨所有戒忍精进尽力般若意乐呢，犹无厌足，是名菩萨广大意乐。所以我们在发愿的时候啊，一定是要在空间上啊是广大的啊，不能有这个自我设限啊。再看第二个。时间的这个广大啊，前面是讲空间，再讲时间。
又诸菩萨即于此中无厌意乐，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常无间隙，是名菩萨常时意乐。
那么前面的菩萨呢，在发大志向的时候，是一直广大的空间，正想是近未来际的时间啊。这菩萨呢，在这当中呢，无厌足意乐啊，乃至于安坐妙菩提座，常无五间隙啊，在这个广大的时间当中呢，是名菩萨常时意乐啊，这是时空无尽啊。诸位，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你这个心态啊，不能划定自限，得少为主。你不能说，哎，我这辈子我只要拜108部的88我就够了，不可以这样子。你可以只拜108部，说，哎，我可能这今生呢，我暂时拜108部， 但是你不能够以此为满足，这是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你必须让你的愿力是无穷的，虽然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必须有所选择，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只是实践你一部分，但是你的愿力的布局是广大的。诸位，你看那个菩萨戒，你受了菩萨戒以后，你打开菩萨戒本，你会看到，当你受了菩萨戒，你看菩萨的戒法很多你做不到，非常多你做，几乎大部分都做不到。那跟五戒八关斋戒完全不一样，很多都是要你随喜赞叹的。哎，这件事情我做不到，但我随喜赞叹。诸位，当你受的菩萨戒，当你走上的成佛的跑道，有一句话你就没有资格讲了，就是我做不到，你只能够说我慢慢做。对啊，这个广大意的就是说，他没要求你现在做，但是你不能够，你不能胸量狭小，因为你要以佛陀的种子为你的种子嘛，以佛心为己心，以佛智为己智嘛。当你的心跟一个法接触的时候，你那个心的发心很重要，你用狭隘的心，你的功德就狭小了。我们同样做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可以让功德更圆满。所以诸位，谈到发心的时候，他不是在讲现实生活的，先把你的烦恼拿开，先把你的业障拿开，先把你的老病死拿开，这些希望的让你障碍的东西都拿开，回到你最初的清净本来的真如心来发愿。发愿是理想化的事情，不要让你现在，因为你现在我们无量劫来被我们的烦恼业障老病死折磨的已经像是一个人像一个乞丐，所以我们发不出广大的志向，所以造成我们老是恶性循环。我们发的愿狭小，得的果报要狭小，得的果报狭小要让自己胸量更小。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把所有的障碍都先拨开来，先不要考虑现实问题，用你理想化的清净心发愿，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啊，这个就是广大意乐，常时意乐啊。好，我们看第三的欢喜意乐。
又诸菩萨以其六种波罗蜜多饶益有情，由此所作生生欢喜，蒙益有情所不能及，是名菩萨欢喜意乐。
那么前面的这两个意乐，就是广大意乐跟常识意乐啊，它呢是一种心量的广大。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心态问题，就是保持欢喜心。就是前面六波罗蜜多在饶益一切有情的时候啊，你应该用什么心情呢？生生欢喜。那么菩萨自己的内心的欢喜啊，乃至于比起所饶益的有情的心啊，你要更加的欢喜，是名菩萨欢喜一乐。好，就说你既然要做一件事情了，你就不要有埋怨了，这个很重要。菩萨道就是说，你要做之前了，你先量力而为，你要么不做，要么就欢喜的去做，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唱功术有一句叫随缘尽分，尽分随缘，不能强求。因为你一强求，诸位，前面是一种理想的发心，但是你实际操作的时候啊，你一定要量力而为，因为你超过你的负荷，你自然会埋怨，那就非常可惜。因为你埋怨一起的时候，就回到自我意识了，你所有的善业都待业，统统待业，得果报的时候啊，你就不得自在了，你要付出痛苦的代价，这个水果就不纯了。所以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请你先评估好你是不是可以做，你可以做到什么程度，量力而为，但是用最大的欢喜去做，保持欢喜意乐。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第四个，复恩意乐。好，我们再往下看。
又诸菩萨以其六种波罗蜜多饶益有情，见彼于己有大恩德，不见自身于彼有恩，是名菩萨贺恩亦乐。
那么菩萨在修六波罗蜜多的广义一切有情的时候呢，应该怎么思考呢？要观察有情啊，对我们是大恩德的，因为有众生让我们历练，才能够启发我们菩提心的善根啊，而不是我们去施恩于有情，是有情施恩于我们，是名菩萨贺恩亦乐。也就是说呢，菩萨呢要心存感恩，那么这个地方的感恩心主要是什么目的呢？就对治高慢。因为菩萨长时间的为公为众尽心尽力为众生为佛教付出的时候，他有广大的自量力，但是菩萨有三大障碍要小心的。我们前面讲过，嗔恨就到处抱怨啊。第二个就是高慢，那么第三个就是嫉妒了啊。所以说高慢心最好的方法就是心存感恩，其实我们不是帮助众生，是帮众生来成全我们啊。你要换这样的思考来对视我们的高慢心啊。第五大事一的啊，
又诸菩萨即以如是六道彼岸所及善根，身心回施一切有情，令得可爱圣果益熟，是名菩萨大智亦乐。
那么前面菩萨经过广大亦乐常时亦乐的一种真实圆满的发心，经过欢喜心跟感恩心的、这个种种的历练以后啊，他有大智量啊。这个时候菩萨应该怎么样？要回向，你不要啊老是惦记着那些人天有漏的福报，你应该要往更好的方向去啊。所以又诸菩萨呢，即以六波罗蜜多所及的善根呢，身心回向一切有情呢，令得可爱益熟果报，是名菩萨大智亦乐。跟一切有情分享啊，那么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功德释放出来啊，把我们所念的每一句佛号释放出来，跟一切有情分享啊，这是大智亦乐。第六纯善亦乐，
又诸菩萨复以如是六道彼岸所及善根，共诸有情回求无上正等菩提，是名菩萨纯善亦乐。
那么前面是跟诸有情呢得到可爱益熟人天的果报，这个地方是把这个功德呢转成无漏的无上菩提，这个也是一种回向啊。前面是回向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地方是回向一切众生呢趋向无上菩提。中后巴大师说啊，他说我们呢、要思考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也做了不少善事了啊。我们多生多劫也不是啥事都不干了，也不是这样，我们也不是老是作恶了哈。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自量力很有限呢？因为我们在造善的时候啊，我们的心态不到位，我们缺乏广大义的常识义的欢喜义的贺恩义的乃至于大智亦的纯善亦的，我们心量不够广大，我们的心态不够清净，所以造成的第一个果报小小，第二个夹带业力带业。所以现在问题是什么？现在就是说呢，你做什么事情都没关系，你换个心态就可以了，用广大的信愿，用欢喜的心、感恩的心去做，啊，这是一个转变你的心态的一个因缘。当然，你的因地转变了，你的生命的跑道也跟着改变了啊。好，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智受用的圆满，我们看他受用的圆满，我们看几个意乐所摄随喜作意啊。
又诸菩萨于菩萨六种意乐随修习相应无量善根，身心随喜，如是菩萨修此六种意乐所摄随喜意乐。
那么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自己的能力有限啊，时间也有限，我们很多事情可能没办法做，那别人去做怎么办呢？对于其他的菩萨在修习六种意乐，在修习六度的时候呢，他在成就种种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六种善根的时候，菩萨呢身心随喜，那么多加赞叹， 如是菩萨说起六种意乐所设的随喜意乐。好，前面的这个爱众作意呢，我们是偏重在自受用圆满这个地方讲，他受用的菩萨的那个波罗蜜圆满啊，就是我们能够呢，把他人的功德，把它透过我们的随喜赞叹，把它整合到自己的生命来啊。因为你不随喜赞叹，你很可能会产生嫉妒，你一嫉妒的时候，你就跟众生的功德产生对立了。圆满的功德最忌讳对立，因为你一对立你就不可能圆满啊。所以为了能够让我们功德圆满，我们必须要随喜赞叹别人啊。其三，意乐所设心的作意，这个自圆满跟他圆满两种的圆满，我们看。
又诸菩萨身心心要一切有情六种意乐所设六种道彼岸修，意愿自身于此六种道彼岸修恒不相离，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如是菩萨修此六种意乐所设心乐座椅。
那么菩萨呢，那么身心的希望一切有情六种意乐所设的六波罗蜜的功德呢，也希望自身六波罗蜜的功德呢都能够具足圆满，乃至于成佛为止。也就是说，我希望一切有情圆满，我也希望我自己圆满。那么如是菩萨呢，修持六种意乐所设心的作用啊，就自圆满、他圆满、大家都圆满啊。这是我们经常在念的“有情无情同源种智”啊。他是这样，诸位我们会看到哈，我们以前的心态啊，他以自我意识为中心啊，他是。自我意识是有所得，所以它对立的。所以我们一旦走入对立的世界的时候啊，我们会发觉啊，这个人啊，世界啊，越来越多差别，就发觉的人啊的不同啊越来越多，就是无差成差。但是你一旦修菩提心空正觉，你要走上成佛之道的时候，你要逆向操作，差即无差。你看哈，先求自身的圆满，再求他人的圆满，你会发觉啊，你的修行呢、啊，它越来越整合，越来越整合，把以前的差别相慢慢的整合成一真法界。如果你的修行哈、啊，你越修行觉得人生越众生的问题越多，差别越大，那你可能错了。因为你在放纵你的颠倒妄想。如果你的修行，你会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自他的平等越来越大，那就这方向就对了。这是不同的两个方向，一个是趋向真如的一个整合，一个是趋向于自我意识的对立。啊，这两个心态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引导到不同的方向。我们看最后的总结。
若有闻此菩萨六种意乐所设作意修已，但当能起一念信心，上当发生无量福聚，诸恶业障亦当消灭，何况菩萨。
好，那么最后呢，无常菩萨呢最后总结说啊，如果有人对前面的六种意乐这种作意修啊，啊乃至于产生一念的欢喜心、随顺的心，就能够产生无量的福德，而且消除重大的罪障，何况菩萨如法如律的去做呢？就是说你即便不去做，你乃至于对这样的一个法产生随喜赞叹，都有无量功德啊。我们刚开始啊，在播种的时候啊，这金刚种子啊，它这个真实啊，它有什么特点？就是它，你这个种种下去以后啊，它永远不会破坏。你今生在人间，它跟你到人间。假设你没到净土去，你万一不好弄得不好，到三恶道去，它的金刚种子也到三恶道去。 所以有些人他为什么在痛苦当中，他很快从痛苦里面弹出来，因为他有佛种，佛种他不允许一个人在障碍里面待太久。但是你如果没有佛种，你没有栽下一个佛的觉悟的种子，你到了障碍的地方，你就缺乏反弹的能力。诸位，为什么有些人在临终的时候，他忤逆十恶的罪业这么重，他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反弹？我为大师解释啊，这种造恶的凡夫啊，能够在业障现前的产生反弹，他一定有佛种，金刚不坏的种子，烦恼不能破坏他，业障不能破坏他，老病死不能破坏他。所以他只要一念的，你只要一念的相应，那就不得了了。何况你去让这个佛种不断的增长广大。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什么事呢？真人破妄，因为你今天栽培这个佛种，是随顺你的本性的，是你本来应该有的东西。我们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是违背本性的，离家出走。好，我们今天把这个菩提心讲完了啊，先讲到这里啊，后面还有它的利益跟助成啊。好，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有关菩提心的一个修学的心态啊。哎，请说。
师父慈悲，师父刚刚有说，就是修菩提心的时候说，菩萨没有资格说我做不到嘛。可是后面在讲意乐的时候，师父又说，我们要量力而为，那到底要怎么样？
好，请坐。你在发心的时候讲意乐的时候，你要广大。但是你实际操作的时候啊，要判断。但是要判断它是怎么样，它是暂时不做，它没有说完全不做。比方说这件事情，你菩萨，你刚好在做一个修行，你比如在念佛，念得很好，那你通常说，哎，某某人啊，我们去哪里干什么好不好？你可以拒绝他的。但你拒绝他的时候，你是做如是说意，我现在必须要是修行。我暂时拒绝他，他能够在不坏菩提心的情况之下拒绝他是可以的，因为菩萨的初心，初心菩萨以自修为主嘛。因为你现在的阶段是自受用的菩提心嘛。首先你要有自己的定位嘛，就是实践的时候你要现实，但是发心的时候你要广大，要超越现实。这两个是可以调和的，所以它叫随缘尽分嘛。随缘就是要考虑现实，尽分就是用最大的努力，就是理想化的愿力。随缘尽分，尽分随缘嘛，这两个不冲突啊。随缘跟尽最大的努力，这两个没有冲突。哎，请说。
师父刚才提到说这个忍辱比较强忍，
不能强忍，强忍你不会持久。对
对，不要站在对立面。我想是不是请师父指示一下如何克制对峙这个嗔恨心。
对啊，这嗔恨心你不能去对立，不能，你不能跟他站在对立面，就是说你不能把他当假想敌。其实他呢跟你是一条线的，因为他想离苦得乐，你也想离苦得乐，如此而已。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角度，他想离苦得乐呗，是吧？那我们以前是个生死凡夫，我们如果站到他的角度，我们也会产出相同的反应嘛。所以我们没有比他好多少嘛。你必须长到同理心嘛。首先，你先不要管他行为做了什么，先把他的行为先放下。先看他的心态， 其实他的心态跟你的心态是以前一模一样，你以前也是想要离苦得乐嘛，难道不是吗？对不对？我们在没有修菩提心，我们没有放下苦乐之前，我们也的诉求也是想离苦得乐嘛。就是说呢，先不要管他说的什么，先不要管他做的什么，先考虑他为什么这个心态，他是用什么心态做的。其实他只是想保护自己嘛。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曾经是这样做，我们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偶尔会牺牲别人嘛，对。难道我们以前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就找到同理心嘛，就是说他是一个生死凡夫，他有这个心态，我也有这个心态，所以自他平等，我们没有比他高明多少。先不要管他行为，因为他的行为只是一个他发泄的管道而已，况且他的心态是想离苦得乐，也就是说他并不是想伤害你，他只是想要保护自己。先把我相人相的对立拿掉，跟他找到一个共同的立足点。其实他的立足点，我们也曾经想要离苦得乐嘛。对，追求安乐此心同嘛，是吧？所以你不能放纵第六意识，因为第六意识他一打妄想，那就没完没了了。第六意识他可打妄想了啊！你要是让他分别这件事，他讲过什么事情，他做了什么话，那就糟了。你要让第六意识的迷眼停下来，就必须要做正确的思考。你要让第六意识打妄想，那就不得了了。那这问题就严重了，到时候又刺激第七意识出来执着，那就完了，那就无解了。诸位，等一下我再讲几句话哈。第六意识很重要，诸位，你不能等到第七意识执着了再来处理事情，所以第六意识关键。我们即将面对很多很多的顺利的因缘，你怎么解读人生是关键的。我们不能选择人生，人生你没有选择权。你今天会遇到什么人做你的眷属，你会碰到什么事情，那对不起，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你没有人生，你没有选择权，但是你有解读权。怎么解读你说了算，因为第六意识是自由自在的。你如果能够正确的解读人生，你今生可以把很多的障碍闪过去，就看你的第六意识在安立明眼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安立它，你怎么去解读这件事情啊。好，你是不是有问题，你请说。所以第六意识是关键的，善用第六意识啊。
师父，有个问题跟昨天的课不是上次课程有关，那个西丘净土是遍计支吗？
啊，
西丘净土是遍计支吗？
西丘净土你是用自我意识到净土，还是发愿？你是发愿去的吧？你到净土去是为什么呢？为了成佛，你该不会只是为了离苦得乐吧？
这个我想各种发心都有吧。
你要为了离苦得乐那就不好了，我们后面会说不能为了离苦得乐，你到时候会到天上去，因为离苦得乐是档次很低的诉求，你要为了菩提，为了圣道，我到净土去。
好，那这个修就是对不起啊，这个昨天不是上次讲了一个叫修来，我等一下
啊，你先想想看啊，想到再说啊，我们下一次还有研讨课，不着急啊。嘿，李燕，
师父慈悲，这堂课的前半段，师父在我们上的课程内容着重在以那个无分别智来空掉我们的烦恼。
对，因为你没有空性，你就谈不上菩提心。
是，
因为你不把自我意识空掉，因为它是熟境界，你菩提心就升不起来了。
是，
因为自我是一种想要保护自己的，菩提心一定是要放下自我。
是，那今天这堂课谈到发菩提心，那以后将来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力缘对境遇到烦恼的时候，我们用各种观想的方式去对治这样的烦恼，那我们是不是后面如果能够再加发一个菩提心，就是说我今天受如是苦，然后也希望众生，一定有众生是跟我一样也受相应的烦恼，那我希望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我们是不是在这个部分要作意加发这个部分来增长菩萨道？
当然这个方法很多了，我们今天讲六种意乐只是一个原则了，但是大方向无分别是很重要，就是说有些路啊，有些分别你不能再分别了，你要管好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它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错误的分别叫颠倒妄想，一种是如理思维。你只要把第六识管好，你就很成功的把自我意识转成菩提心了，就是第六意识它的关键在这里。你先不要管第七意识，其实第七意识是很被动的，第七意识的自我意识它虽然可怕，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没有主动权，它不能主动干扰你。要不是第六意识的希望分别为它布局，第七意识能够活动吗？所以第七意识虽然可怕，但是第七意识它没有主动干扰你的能力，一定要第六意识的希望的名言分别帮它铺路。所以管好你的第六意识很重要，你怎么去解读人生，所以你要不断的学习怎么去遇到事情你是怎么想的很重要，你要往哪个方向去想。当然第一个先安住自己，先告诉自己其实人生无所得，这是空性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为什么天台宗讲即空即假即中，为什么 把空性放在第一个，你要把有所得心放掉，这个是关键。你一旦有所得，你很容易跟众生产生对立面，然后就会有一些特别喜欢的东西，特别不喜欢的东西就出来了，就对立了。空观是菩提心的基础，你要永远告诉你自己人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果，只有过程。你要建立一个无所得的人生观，你才有资格谈菩提心。所以空观的智慧是很关键的。
是，弟子的意思是说，以往我们修学的态度可能只求离苦得乐，所以可能烦恼对治完就算了。可是对一个菩萨行者来说，烦恼对治完是不是再加发一个愿众生离苦得乐的心？
那你还要愿成佛道，你要愿，所以我们要菩萨还要求菩提求往生啊。
是，
我们是先求无分别次，对不对？先从无求，然后有三求，菩萨有三种：求福德、求菩提、求往生。但是这三个求是建立在无所求的基础之下。好，那我们下礼拜二，就下一次我们把菩萨的无求无分别智跟求菩提的菩提心这两个做一个研讨因为这个讲完以后我们开始要讲求往生的问题了，怎么样让自己的心对净土产生耗药那么这个地方先谈到菩提。好，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